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5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就在叙利亚建立多个安全区达成协议。奥巴马健保法被废除，教会将可以参与政治。华盛顿呼吁东盟成员国调整与平壤的关系。金正恩登岛视察七年前曾向韩国开炮的部队。平壤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刺杀金正恩。不满达赖喇嘛访问阿鲁恰尔邦，王毅拒绝出席印中俄外长会议。蔡英文敦促各国协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取得成效。中国国产大型客机 C919 试飞成功，华尔街日报指中国政府大量投钱。向进坡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职务。绿色和平组织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展示反极右国民阵线标语，被警方拘捕12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代表昨天5月4日在阿斯塔纳就叙利亚建立四个安全区达成共识，三方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俄罗斯和伊朗作为支持大马士革一方，土耳其作为支持叙利亚反叛武装一方，就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安全区昨天签署了备忘录。但是大马士革代表和叛军的代表都没有被邀请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规定，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个支持叙利亚和谈的国家在6月4日之前划定这些安全区的界限。安全区的有效期首先定为6个月，但是到期后可以延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希望能够无限期延长。三国计划在两周内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的发言人表示对俄土伊三国达成的这个协议感到鼓舞。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米斯图拉在阿斯塔纳对该协议表示祝贺，他并希望在两周内在叙利亚日内瓦和谈之前能够看到具体的结果。有关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介绍，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昨天5月4日表决通过了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法，同时特朗普还签署政令允许教会参与政治活动。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5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奥巴马健保替代法案，这等于奥巴马健保被废除。这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行政令，允许教会和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众议院在4日下午的投票中，以217票赞成、213票反对，通过奥巴马健保替代法案。替代法案撤销了奥巴马健保向没买健保人士处以罚款的条文，法案削减为低收入人士而设的医疗补助计划。另外，奥巴马健保中为购买健保人士提供资助，金额是根据申请人的收入和保费而定，替代法案改为提供抵税额取代。不过，法案容许健保公司向带病投保的申请人征收更高的保费。替代法案还有待参议院审议，民主党誓言阻止替代法案通过参议院这一关。奥巴马签署的宗教自由行政令允许教会和宗教团体参与政治，而不用担心失去免税资格。宗教自由行政令是对1954年约翰逊修正案的否定。约翰逊修正案规定，取得免税资格的教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政治竞选活动。宗教自由行政令是否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势必引起争论。5月4日这一天，国会参议院还通过法案，拨款1.1万亿元，使得联邦政府避免关门， 众议院还通过法案，禁止朝鲜船只在美国水域航行和停泊。
以上是王善的报道。华盛顿呼吁东盟成员国重新审视与平壤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昨天5月4日在华盛顿会晤东盟十国外长和外交高官时，呼吁东盟国家采取必要的外交措施孤立朝鲜政权，包括限制朝鲜驻外机构的人数。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负责人莫尔菲向媒体表示，平壤驻外机构人数超多，他暗示这些驻外人员可能从事突破联合国制裁措施的活动和其他一些有害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刺杀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该发言人还说，东盟国家已经达成共识，同意限制和减少朝鲜领馆的驻馆人数，一些国家还将重新审视平壤派驻人员为朝鲜开发核武等筹集资金的活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2010年曾炮轰韩国的炮兵部队视察。韩国媒体今天5月5日报道了这个消息。此时距韩国总统大选投票还有四天的时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平壤今天还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筹划刺杀金正恩。2010年11月，朝鲜向延坪岛韩国炮兵基地发射了170枚炮弹，造成4名韩国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平民。那是朝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首次攻击韩国的平民目标。最近朝鲜频繁射导弹和进行核试爆，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特朗普上台后又宣布终止对朝鲜的耐心等待策略，并表示不排除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据朝鲜劳动党今天周五报道，金正恩昨天乘小船登上朝鲜的常在岛视察那里的炮兵部队。常在岛距离韩国延坪岛只有11公里。中国外长王毅拒绝前往印度参加印中俄外长会议，以此来表达对新德里之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该国阿鲁恰尔邦不满。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中央社今天引述印度的媒体《印度快报》今天报道，由印度的外交部长史瓦拉吉主持的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外交部长会议原定于4月14号在新德里举行，但是后来由于要配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时间，曾经一度改在4月20到30号期间举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已经向印度确认将会出席此次印俄中的外交会议，但是中国方面最后仍然以王毅时间上的安排无法配合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因此被取消。对王毅不出席印俄中的外长会议，印度快报的报道引述中国外交官私下表示，这是北京对印度让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极度不满下所采取的首个回应的动作。流亡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四月初访问了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由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被中国称为是西藏分裂势力的领导人，因此中国方面对他能前往被视为中国领土的阿鲁纳恰尔邦访问相当的愤怒。从历史上看，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曾经强迫西藏的地方政府签约认可英国划设的麦克马洪线，是印度和西藏的边界，但是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都不承认这项条约，导致声称继承了英殖民政府的印度政府和中国当局都宣称对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被中国称为藏南的地区拥有主权。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敦促国际社会协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取得了成效，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连日来借由脸书和推特不断向世界发声，促请世界各国协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获得回响。加拿大政府明确表达，如果将台湾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对全球卫生体系将造成反效果。此外，法国、德国、澳洲等西方世界主要国家及台湾的友邦近日都已经致函世卫秘书处，要求发给台湾邀请函。这项国际会议的报名日期将于本月8号截止，台湾能否收到邀请函，这几天将是最后的关键。 加拿大参议院政府代表哈德昨天代表加国政府回答参议员吴兰海质询时表示，加拿大一直都支持台湾参与那些要是少了台湾就有损全球利益的国际组织，全球卫生领域就是其中之一，加拿大欢迎包括台湾在内所有公民社会参与。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蔡英文总统立刻在推特表达感谢。此外，加拿大多位国会议员这几天写信给加国的卫生部长菲尔波特及世卫组织的秘书长陈冯富珍，表明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包括加拿大联邦众议员波利佛、联邦参议员葛林、众议员透纳等。葛林向波尔菲特细数台湾九年来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对世卫组织做出的贡献，包括从1996年以来对超过80个国家提供超过60亿美元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今天5月5日下午首次试飞成功。这架旨在与空客与波音相匹敌的中国大型客机在江苏启东附近空域试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返回起飞地点上海浦东机场。据报道，中国产的 C919 客机今天试飞按原计划在3000米高空飞行，飞行速度大约为时速300公里。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向研制 C919 大型客机投注了大量资金，将这款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出产的大型客机作为中国的精品牌。这个大型客机将拥有168至190个座位，可连续飞行5550公里，有望与空客 A320 和波音737这两款中距离飞机竞争。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要将其打造成一款中国名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已划拨3亿美元作为先进制造项目的资金，支持 C919 客机的开发生产，却似乎并不太关心这样高成本项目的回报，而是更注重要在目前由外国厂商主导的高附加值行业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国务院今天5月5日正式宣布免去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的职务。中国政府网今天发布简短消息，宣布免去向俊波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的同时，还宣布中国国台办副主任李亚飞被免职，由郑山杰接替，而郑山杰之前所担任的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的职务将由谁来接替，该消息没有透露。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引述维权律师赵永林的微博贴文报道，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在电话中证实，他们一家5月3日在云南旅游时，陈建刚被十几名带枪警察带走，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吓哭。目前陈建刚在云南境内被控制，陈建刚则在当天的微博发出紧急消息说，他们的随身财物被抢走，还配上一张字条照片，写着签字之前没有人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以及本人被抢财产远不止这些。陈建刚被抓一事引发中国法律界的震动，数十名律师5月4日发布联署紧急声明，指出陈建刚律师因为今年1月份披露其当事人湖南律师谢阳在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怀疑有关部门对他蓄意报复陷害，声明要求警方无条件释放陈建刚和他的同伴张宝成以及他们的同行者，并承诺将为陈建刚等人提供一切法律援助。陈建刚于去年年底在会见谢阳后，于今年1月公布谢阳在被关押期间受到警方酷刑的情况，引发当局的愤怒，在未经谢阳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终止了他的辩护资格。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周四也就是5月4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中，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以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土耳其代表就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平民安全区签署了备忘录，并没有参与签署该协议的叙利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宣布大马士革政府对相关的倡议表示支持，但是叙利亚的反对派则就此提出了抗议。在协议签署后，几年来一直为叙利亚的和平斡旋的联合国表示乐观，认为此举是向逐步缓和六年以来残酷战争的前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美国方面也极为谨慎地表示支持，但是对协议的签署国之一伊朗在叙利亚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给予批评，同时也敦促叙利亚政府真正能停止针对叙利亚的平民和反抗军的攻击行为。目前这个安全区的范围和定义都有待进一步的界定。见到备忘录复印件的法新社记者发来的报道指出，叙利亚境内将设立四个安全区，目的是要终止暴力行为，改善人权的状况。由三个签署国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将在今后的两周内成立，并将在6月4号前界定出和平区的具体范围。这些区域一旦划出后，就将在六个月之内有效，并有可能延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代表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考虑不对和平缓冲区的区域设置时间上的限制。备忘录的内容还包括在叙利亚的伊德利普全省、阿勒颇、哈马和大马士革以及古塔东部等地区设置缓冲区，随后将在这些缓冲区周围设置安全区域，安全区外将配备由备忘录的三个保证国，也就是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的武装控制的监控中心。法新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倡导的这个协议周二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国总统特朗普和普京的电话会谈时首次浮出水面。普京本周三在索契会晤了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他当时就提出有关在叙利亚设置缓冲区的建议。土耳其媒体周四有报道指，埃尔多安在返国的途中曾表示，缓冲区设立之后，叙利亚的一半冲突有望得到解决。但是至于如何定义缓冲区，目前尚无定论。普京当时的说法是，如果有了这一个缓冲区，那么在区域内的特定条件下不得执行飞行任务，也不得从这些区域内发起军事行动。尽管叙利亚的政府官方和叙利亚的反对派都没有签署这个备忘录，这给协议的具体实施带来了一些不定的变数，但是联合国已经表示赞赏。联合国的秘书长盖塔雷斯的发言人周四表示，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这个协议是否能够真正的改善叙利亚人民的生活了。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周四出席了阿斯塔纳的会议，他表示希望在两周后联合国国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谈判在日内瓦重启之前，相关各国在设置安全区的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展。联合国并没有指出今后是否会参与该协议的具体执行。一度也在叙利亚的和平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美国，在奥巴马总统退位以后，就从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进程中脱身，随后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共同主导叙利亚的和平谈判进程。此次美国只是阿斯塔纳会议的观察国，周四也对协议极为谨慎地表示出了欢迎。美国国务院的一份通告中指出，支持所有可以降低叙利亚暴力的努力。这份通告特别强调，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也没有参加协议的签署。美国国务院的新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指出，美国关注俄罗斯和土耳其为叙利亚的和平做出的努力，美国也推动叙利亚反对派积极参与有关的对话，但是美国对阿斯塔纳协议存有疑虑，那就是另一个签署国伊朗，因为伊朗自称是协议的保护国，但是他在叙利亚的行为一直是在助长暴力升级。诺尔塔进一步指出，由于对叙利亚和平协议的不断失败的经验的考虑，美国有理由对此表示谨慎，同时美国也呼吁叙利亚的政府军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反对派的攻击行为。 路透社今天发自阿斯塔纳的报道也指出，叙利亚反对派长期以来要求设立一个安全区来保护平民，但是周四，反对派的代表团在阿斯塔纳就对这个协议提出了批评。一位反对派的代表表示，他们要的是保障叙利亚全境内的安全，而不是仅仅设立几个和平区。反对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大马士革政权的更替。尽管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签署了和平区的备忘录，但是由于叙利亚当地的各种势力盘踞的局面十分的复杂，这个协议能否真正为叙利亚和平带来一线曙光，当然还值得进一步的观察和期待。2011年3月份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32万人死亡，上百万人逃离了家园。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下面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瑞迪为您选播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选举进入倒计时，五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均以此为重点内容。在国际版，各报特别关注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勉强通过取代奥巴马健保方案的替代方案，中国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次试飞，韩国总统选举在即等话题。五日子夜零时起，法国总统竞选活动将偃旗息鼓，媒体的相关报道也需停止。各大报纸今天因此均针对可能再度走高的弃权率，再次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头版突出选民面对第二轮角逐两位候选人的排斥，但在社评文章中明确表达立场，反对弃权。文章指出，与2002年时的情形相比，这次选举中两位候选人的比分差距缩小，而弃权率可能走高，这就使得国民阵线党候选人有胜选的可能。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这两次投票结果都与民调机构事先的预测不同，这两个国家多少选民后来都后悔当初没有去投票，因此在本周日认定选举结果大局已定而不去投票是非常不谨慎的选择。这篇文章呼吁选民最好还是去冒选择的风险。十字架报几天前曾公开呼吁支持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这篇社论文章引述法国已故哲学家 Emmanuel Mounier 写道，只投身那些不完美的事业的战斗值得讨论，但因此而拒绝参与则是拒绝做人的境遇。法共人道报头版以国民阵线党候选人头像为背景，标题简单但立场明确地写着 Stopola， 阻挡他。旁边的小字写着，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必须最大限度地打败玛丽娜·勒庞。该报在随后的一篇报道中进一步解释这一立场，指出玛丽娜·勒庞在总统选举中失败还不够，在此后的立法选举中也要让这个极右翼政党缴械，因为保护共和国是社会反击的先决条件。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头版的背景图片是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的头像。该报试图突出2017年的玛丽娜·勒庞与2002年时的让·玛丽·勒庞相比没有任何改变。该报的分析文章特别指出，玛丽娜·勒庞在本周三电视辩论中的表现暴露出勒庞父女一脉相承的真面目。财经报刊《回声报》的头版标题也同样明确无疑，马克龙、勒庞打击极端主义。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本周日法国人将走上前线，进行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决定性战役，为那些让法国在世界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文价值而战，为自由、为进步、向恐惧、向仇恨、向封闭开战。欧洲、世界都密切关注着这次选举，因为最近几个月恶魔在多个重要国家得势。这篇文章认为，正像2002年一样，马克龙必须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而且要最大限度的获胜。这篇文章将民粹主义比作政治版的庞氏骗局，指出这次竞选活动被各种有名无实的 辩论、各种过分的言行、谩骂等腐蚀，法国人不应当受此待遇。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的措辞与报道角度中，不难看出该报的保留态度。该报批评其右翼政党的同时，并未明确呼吁投票支持马克龙。该报社论文章与《解放报》不同，认为玛丽娜·勒庞对国民阵线党去妖魔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该政党与让玛丽·勒庞时代相比已经有所不同。文章虽然认为玛丽娜·勒庞在本周三的电视辩论中远没能证明她有担任总统的气魄，但文章也侧面指出马克龙缺少经验，观点阐述也似是而非。与其他报纸呼吁踊跃投票的立场略有不同，《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突出马克龙在选民意向调查中的绝对优势。社论文章侧重玛丽娜·勒庞在辩论之后越发示威，并认为国民阵线党有可能因为内部加剧的分歧而在一个月以后的立法选举中面对更困难的局面。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简要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由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外交部回应朝鲜点名批评中国的文章，欢迎收听。
5月3日，朝中社发表了题为不要再做动摇朝中关系基础的鲁莽言行的署名评论，点名批评中国官方刊登多篇有关朝核问题的文章，构成了对朝鲜自主合法权利和尊严的侵害。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朝中社第三次发表批评中国的文章，此前两篇都没有点出中国的国名。此前的今年2月份，针对北京宣布将在今年年内暂停朝鲜煤炭进口，朝中社就曾发表文章做出批评。上个月朝中社再次发表未直接点名的评论文章，抨击中国随着美国的节奏舞蹈。朝中社最近这篇文章称，被人认为是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正式立场的《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最近发表这篇评论，声称朝鲜拥核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把朝中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了朝鲜，同时极力辩解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的所谓卑鄙做法。这篇评论说，由于中国背信弃义的行动，战略利益屡受侵害的不是中国，而是朝鲜。中国应该老实承认，朝鲜在反美对抗战第一线艰苦作战，挫败了美国的侵略阴谋，为维护中国大陆的平安、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应该向朝鲜表示感谢，才合乎道理。署名金泽的作者认为，只要朝鲜不契合，不仅加强对朝制裁力度，而且不惜使出军事干涉手段的说法，不过是极为霸道的大国主义逻辑而已。即为了中国的利益，朝鲜的战略利益乃至主权和生存权都要被牺牲。文章最后说，不管是谁，绝不能改变或动摇朝鲜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拥有核武器的路线。无论朝中友谊怎样宝贵，朝鲜也不会拿如生命的核武来交换或者乞求。文章最后又警告说，朝鲜已是最强的核国家，有很多路可以选，中国不要再无谓地考验朝鲜的忍耐的界限，而应该冷静地看待现实，并做出正确的抉择。作者最后警告，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昨天，《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公号《侠客岛》对此文章做出了回应。作者提出，朝鲜发展核武的顽固就像已经中了蛊的人一样，很难用理性去谈。现在朝鲜以核武器为界，反对朝核的就是朝鲜的敌人，支持的就是朋友。从这个角度说，朝鲜已经没有朋友，为了核武器要与全世界为敌。因此，这篇社论的要点可能并不是批评了中国的媒体，而是图穷匕见一样，将中朝的利益矛盾袒露出来。尤其是文章最后一些激烈的言辞警告，几乎无以决裂。这就是朝鲜对朝核以及当下朝鲜半岛局势的认知和判断。文章说，中朝已经不是传统友好，需要在新的时代精神下界定双方的关系。以朝中社这份社论为例，很明显可以看到中朝两国存在实在的代沟。国家的友好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上，还有共同的时代精神，而朝鲜却在不断地侵蚀中国利益而不自知。同属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以文章不以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做了回应。 胡锡进建议，中方需要表达立场和态度，要让朝鲜知道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如果朝鲜搞新的核试验，中国将做出前所未有的严厉反应，对传递这些信息不应有任何犹豫。但说清楚之后，不必与朝鲜的反应来回辩论。5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对朝鲜媒体发表抨击文章一事做了回应。耿爽说，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中方在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方面的立场也是一贯明确的。多年来，中方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按照事情的是非曲折判断和处理有关问题。我们坚决坚持不移地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而学者周方哲则撰文提出，朝鲜公然以核武来威胁中国，中国对朝鲜的言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做好中朝关系全面破裂甚至爆发战争的准备和应对。周方舟建议，中国众多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东北的二三线城市，要做好生化武器和脏弹攻击的防范准备，不能有侥幸心理。他还建议，要做好美国对朝鲜核设施精确打击造成重大核泄漏的可能性的防范。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周四在阿斯塔纳就叙利亚建立多个安全区达成了协议。奥巴马的健保法被特朗普废除，教会今后也将可能参与政治。华盛顿呼吁东盟成员国调整和平壤的关系。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登岛视察7年前向韩国开炮的部队。平壤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要刺杀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由于不满达赖喇嘛访问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称为的藏南地区，王毅拒绝出席印中俄的外长会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敦促各国协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取得一些成效。中国国产的大型客机 C919 的试飞成功。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为此大量的投入了资金。向俊波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国保健会主席的职务。绿色和平组织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展示反对极右国民阵线的标语，被警方拘捕了12人。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本周日将是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关键日子。按照规定，竞选活动在5月5日晚间12点全面结束。在连日来的节目中，本台向大家介绍了法国总统选举的投票规则、各大候选人的竞选纲领等等。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从何而来，以及法国政府对竞选融资方面的相关规定。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政府对总统候选人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援助。法国1962年通过的政府组织法规定，所有获得了500名议员、市长或者市政议员签字推荐的候选人都可以获得法国政府的经济援助。首先，法国政府为所有具有竞选总统资格的候选人提供153000欧元的竞选经费。选举结束之后，各大候选人向政府递交竞选费用清单，政府根据不同的比例报销部分竞选费用。当然，这一报销的比例随着候选人得票率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政府对竞选费用封顶，也就是不得超过某一个限度。这一封顶数字在历届选举中不断调整。自2012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候选人在首轮选举中的费用封顶是1680多万，第二轮选举的花费则不得超过22050多万。倘若竞选费用超过了法定的数字，那么按照规定，候选人必须将超过的那部分费用罚交给法国政府。 具体而言，在选举结束之后，所有候选人都会将自己的竞选账目递交给政府，这些账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核实之后才能够批准报销。对所有得票率超过 5% 的候选人，政府可以报销 47.5% 的发票，而那些得票率仅在 5% 以下的，报销的比例则仅为 4.75%。 这些竞选账目在经核实之后全部对外公开，任何法国公民都有权利要求查看。一般来说，候选人竞选费用都能够按照规定报销，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前总统萨科齐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的竞选费用。宪法委员会因萨科齐的竞选账目不仅超过了法定数字，而且公私不分为由拒绝批准他的竞选账目，萨科齐因此没有获得法国政府的一分钱的报销。不仅如此，宪法委员会还要求萨科齐偿还政府提前支付给他的15万欧元的竞选费用，导致萨科齐所在的政党人民运动联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该党不得不发动全国募捐才逃过了一劫。萨科齐因此拒绝入座由前总统等政要坐镇的宪法委员会，他在人民运动联盟党内也从此名义扫地。那么既然政府最多只能负担一半的费用，候选人如何能够获得另一半的融资呢？一般民调显示，能够超过 5% 的得票率的候选人大多都能够获得各大银行的贷款。除了类似国民阵线等极端的党派，国民阵线虽然从一开始就被民调看好，但是法国各大银行都拒绝为勒鹏提供贷款。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媒体不断爆料指出有俄罗斯银行为勒鹏提供贷款，暗示勒鹏的资金来源不明等等。当然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候选人也可以接受个人募捐，但是这一募捐必须来自个人而不是法人。在今年的选举中，马克龙无疑是获得最多个人募捐的候选人。根据法国回声报的介绍，马克龙获得的现金的总金额超过930万欧元，而法国的选举法明确规定，个人现金对候选人每年不得超过4600欧元，对政党的募捐不得超过7500欧元。根据马克龙党派的介绍，他们获得了160多人的每人超过5000欧元的募捐。马克龙在这一点上曾经多次遭到他的竞争对手们的攻击，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就不断要求马克龙将其资金来源透明化。那么总统选举活动中的主要花费是什么呢？同别的选举活动一样，最大的花费就是举行大规模的竞选大会。今年2月，马克龙在里昂召开的一次大会就花费了40多万欧元。除了大会的组织会场的设备以外，候选人还常常负担参加会议的支持者们的交通费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总统候选人如何融资竞选，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中，我们要介绍的是围绕世界地球日举行的一些活动，是由罗拉编辑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科学持怀疑态度，特朗普政府是否继续美国此前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也引人关注。近期美国政府大幅度降低科学研究资金，也引发了科学支持者们的不满。科学家们和他们的支持者4月26日周六在世界地球日这天，在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首进行科学示威游行，仅在全美国就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游行，而且同日全球有超过600个城市进行响应游行，反对特朗普政府怀疑巴黎气候协议，支持科学和科学家们的研究。 4月26日周日是世界地球日，科学家们和支持者选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作为为科学游行中心，举行讲演、音乐会和游行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活动意在庆祝科学，让众多民众有机会了解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呼吁更多人支持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周六这天，华盛顿阴雨连绵，但是有众多人参加游行。科学家罗曼，他是美国航天局项目负责人，组织在面对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搭起平台，为支持此次科学游行进行演讲，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经济学家和工作者们探讨他们的工作，如关注如何有效传播科学以及培养教育工作等。另外，参与科学游行的人们高举科学实验重要的口号，呼吁人们关注气候、污染等各种环保议题。许多人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口号改动，成为这次游行的口号，让科学再次伟大。游行选择在世界地球日进行，规模巨大，不仅在美国，有包括纽约、洛杉矶等众多城市参加了科学游行，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进行。4月22日的科学大游行是一场跨国界的集会，就在这一天，全球数以上千的科研人员从实验室走上街头，手举诙谐的标语，参加数百个城市举行的为科学游行活动。在全球有600个城市，他们反对政治干预科学，表达对科学研究的诉求。最主要的一场集会在华盛顿举行，队伍路过了美国总统府白宫。在法国，10多个城市的数千人也参加了4月22日的科学游行。根据组织者消息，仅在巴黎就有5000人参加游行。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参加科学游行的人士打扮成环保主义动画片主角地球超人的形象，手指标语牌向路人指出，权力是你们的。在菲律宾，游行的人在马尼拉街头要求菲律宾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的措施。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公园，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年龄层次的人游行，纷纷要求支持科学家。在柏林，根据统计，有至少11000人参加游行，表示要尊重科学家们。他们在标语牌上写着：“科学不是沉默。”另外，本次科学游行的组织者表示，选择在华盛顿主导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科学预算的激发而起，更是担忧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执行巴黎气候协议。但是，游行的组织者同时坚称，科学与政治无关，科学不受保守派或者自由派的主导，也不受民主派和共和派的支配。组织者强调，注重科学发展，提高民众对科学发展的意识，特别是维护科学研究的真相，才是本次游行的真正目标。科学游行的目标就是要捍卫公共政策制定中证据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学促进会负责人、美国物理学家、前国会议员霍尔特表示，促成这项以科学为特色的游行的想法，是科学家们现在需要开口表达意见。这也显示了科学家们对未来前景的担忧，特别是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拨给环境保护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卫生研究所等机构的资金减少，其中要消除56个环保项目，而且还要大幅削减环保署和研究和发展办公室的预算，以及科学顾问理事会的预算。具体的说，2018年预算会减少 31%， 特别是此前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和竞选后对气候变迁和能源等科学研究所持的怀疑态度，引起科学家和支持者们的担忧和不满，这也是此次科学游行的起因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迁，特朗普曾经说是中国的发明，是要减少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现任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遵守以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这些都引起了全球科学家们的不安。参加游行的 George Mason 大学教授 Taylor 指出，科学是解决粮食短缺、医学发展和气候变迁的关键，重要的是要向特朗普政府显示需要尊重科学事实。在地球日这天，全球举行声势浩大的科学游行。就在美国华盛顿游行结束后数小时，特朗普政府发表了他对环境问题的声明，但没有提及此次游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声明中指出，美国政府致力于支持科学和环境保护，这有利于更好了解环境，减少破坏环境行为。而且这份声明指出，严格的科学研究对美国政府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至关重要。本次科学大游行组织者表示，此次大游行是要捍卫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在全球推出行动的第一步。如果国家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忽略科学证据，这会威胁人类生活和大家的现在和未来。如果科学家们沉默，减少公众获得信息，就会威胁科学进步。大家知道，人们的食物、穿着、手机、电脑全部都基于科学研究，科学家们研究让大家认识环境，科学的行动保护环境，也让众人有充足的食品做出了贡献。此次科学游行实际上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美国联邦科学和研究预算大幅削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态度。法新社指出，法国科学家们同样通过公告指出，全球变暖、极地冰川融化加速、未来海平面有大幅上升趋势，这些环境变迁是世界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全世界需要限制化石燃料的排放量。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法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也没有关注这些重要的环境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世界地球日全球多地科学大游行，敦促关注科学和环境保护。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兰西美食。今天要介绍的是春天的时候在法国极受欢迎的法式芦笋的烹饪方法，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春回大地又是品尝法国芦笋的季节了。法国人喜食芦笋，无论是白色的或者绿色的芦笋，都是大家盘中的珍馐美味。不少偏外美食的法国人也喜欢在花园中种植芦笋，更有在四五月期间法国各地举行的大大小小的芦笋节。法国出产的白芦笋相对绿色芦笋更加粗壮，而且白芦笋素有蔬菜中的王子的美誉。这主要是因为芦笋因为其味道鲜美，烹饪方式简单，只要慢慢蒸煮，做出来的白芦笋最能保持其原汁原味。另外，冷盘芦笋沙拉可以把切片后的芦笋拌上橄榄油、盐、胡椒粉，再配上一些时令的蔬菜，简简单单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白芦笋的真味，那种阵阵的甜美的味道入口难忘，而且香味不散。如果喜欢热食芦笋，法国传统烹饪芦笋的方法大多是加入黄油，把准备好的芦笋快炒就可以了。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厨师爱用简单的烹饪方法来带出白芦笋的鲜甜清香，让入口后大家还能感觉到春天的甜味。法国一些厨师喜欢把白芦笋先加入牛奶、糖和盐，滚热7到10分钟，然后再简单的加入黄油慢炒，最后加上一些盐和黑胡椒一起吃。而且食用白芦笋的有趣处在于味道的变化，可以配上不同的肉类一起食用，比如用海鲜配白芦笋，清淡的海鲜能够突出白芦笋的甜味。如果用西班牙火腿与白芦笋一起吃，肉味能够衬托出白芦笋的清香，也减少了火腿肉的油腻感，更加体现出白芦笋多了一些咸的香味。还可以配上水煮蛋一起吃，也别有情趣。在中国有厨师做鸡蛋芦笋汤，把白芦笋慢煮45分钟，因为有了鸡汤的胶质牢牢的保护，白芦笋清甜不减，还可以留住本身的纤维的质感，让大家感觉到白芦笋的好味。也有中国美食家说，芦笋就是生吃，吃的就是它最柔嫩细嫩的尖端，点一点豆豉油，慢慢品尝，可谓是天下的美味之一。另外，法国研经介绍，种植芦笋需要时间，有时候从种植到收割到第一只芦笋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但是一旦芦笋在花园中扎根，连续12年的春天都会长出小芦笋。如果大家喜欢白芦笋，需要不断的在芦笋芽上加上细致的泥土，每次覆盖上新的泥土，还要轻轻的、小心翼翼的，避免破坏正在成长的芦笋躯干。这主要是因为白色芦笋的生长期内需要彻底不见阳光，否则就会变成了绿色的芦笋。到了收割的时候，也要小心地翻开泥土，挖出芦笋，而且芦笋食用期一般只有6到8个星期。另外，无论是白色的芦笋还是绿色的芦笋，烹饪前都需要精心的准备。取一根芦笋需要刮去芦笋的皮，然后从根上往上3厘米切断根部。法国西南部有个贝利的小镇，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芦笋节，今年举行第18届芦笋节，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不同种类、不同烹饪方式的芦笋佳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美味芦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星期五巴黎时间13:52，下面请古丽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法国大选决选投票前3天，绿色和平组织的活跃人士今天5月5日早晨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展示反对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标语条幅，上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和抵制，其中12人被警方拘捕，他们被控破坏埃菲尔铁塔的铁网。巴黎警方今天上午仍在埃菲尔铁塔与绿色和平组织其他人员周旋，试图将这些人驱逐出埃菲尔铁塔。法国极右翼 候选人勒庞昨晚宣称，他此前与中派候选人进行决选电视辩论中的言论代表人民的声音。他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周三晚的那场辩论被法国媒体称为是史上最粗暴和混乱的一场总统决选辩论，即右翼勒庞与对手马克龙唇枪舌剑两个半小时。勒庞指控马克龙是奥朗德的缩小版，并称马克龙是野蛮全球一体化的候选人和讨好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候选人。马克龙则暗指勒庞与其老父亲老勒庞的亲纳粹倾向有承传，并要求勒庞停止说蠢话，指控他只会一味的抨击没有建议，还说他说谎散布仇恨。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星期四，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在阿斯塔纳就叙利亚建立多个安全区达成了协议。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前总统奥巴马健保法代替的法案，美国今后的教会也可以参与政治。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呼吁东盟的成员国调整和平壤的关系。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登岛视察七年前向韩国开炮的部队。平壤也指控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密谋刺杀平壤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由于不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领土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的藏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拒绝出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外长会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敦促各国协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取得成效。中国国产的大型客机 C919 试飞成功。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向俊波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职务。绿色和平组织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展示反极右国民阵线的标语，有12人被警方拘捕。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 Soane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C Lumière 这些光线，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会。
Même si j'aime à soulager une ivrognerie par la luxure, à corps ou à tort partagé, serais-je encore ce que tu crois? Au moment d'un dernier été, à l'aube d'un dernier éclat, seras-tu là pour me veiller? Est-ce que ta beauté est à vendre? Est-ce que je peux me l'acheter pour une chanson le long des lignes d'un cahier qui se demande? Si nous ne sommes que poussière, les tiennes ainsi disposées sont-elles rimes ou cimetière? Je ne chante qu'à ces îles qu'on ne connaît pas, sous les néons fragiles de nos amours en bois. Ce ne sont pas des manières aux yeux de l'hacienda, même si ça m'indiffère. J'ai froid. Même si j'aime tes baisers, que je tremble de tout mon corps, et que mon âme a beau chercher, qu'elle n'y voit l'ombre d'un remords. Est-ce que la mort saura me dire si d'autres plus belles que toi auraient su me faire frémir? Est-ce qu'il n'y a plus rien à prendre lorsqu'on se dit c'est fini? Est-il possible qu'on attende amour pour rien toute sa vie? Si Gabriel était à table, quand passera ma moitié, s'en ira-t-elle sans aimer? Je ne chante qu'à ces villes encore illuminées, sous les néons fragiles de nos amours tentés. Ce ne sont pas des manières aux yeux du délaissé. Les autres s'indiffèrent, ils préfèrent s'aimer.
si je mords encore à ces lumières, et même si je m'enterre, commence dans le port, et même si je t'aime à m'en vider les sangs, commence dans la reine, comment tu es l'amant. La mémoire à vendre à mes amours d'un soir et mes passions qu'attendent des yeux pour te voir, et même si je m'en